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非常感恩的一天，可以说感恩节实在是感恩不尽，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感谢主。是的，那我们也知道上一个礼拜四我们一起经历了神的恩典，真是奇妙。那么我们看到有许多朋友，还有很多好久都没来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大家都一起来到教会，那我们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感恩节。那么连大人带小孩一共有150人左右出席了这次感恩节的午宴。那么各位想一想，回想起来，大家是否感受到了神的爱？
阿门，
阿门。那我们真是感恩神，他就是借着这种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我认为啊，这也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同心合意，配搭侍奉，彼此服侍，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大家说是不是？那我们的儿童节目一鸣惊人，那么宋丽姐妹做了长时间的预备，那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很听话参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的一种恩典，神美好的形象与我们教会同在。那么学生组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感谢主。那么各种各样的美食吃都吃不完，你们想这是不是有点像起初的五饼二鱼，突然多出那么多，12个篮子吃都吃不完，还剩下12个篮子，对不对？那神的恩典，神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教会，各位可以体验得到，可以回味，这是何等的有福啊。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有许多弟兄姐妹付出了爱心，付出了时间，付出了金钱和他们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爱在弟兄姐妹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成为一种美好的见证。大家似乎能感受到一种爱的火在燃烧，新来的朋友也能感受得到。我听说有一些访问学者就说他们非常的感动。那想一想，如果我们全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能够一起持续的不断的彼此相爱，持续的用火热的心来爱我们的神，我们全教会就一定会被神的爱来充满，这样就会在整个教会形成一种炭火效应。什么是炭火效应啊？就所有的炭火堆在一起，一起燃烧。也就是说，这个炭火不是分开的，而是堆在一起的，不是冰冷的，而是燃烧的。这个火力会越来越旺，就算是从外面放进来的一些碳是冷的甚至是湿的，在这个炭火当中燃烧当中，它也会跟着燃烧起来。你们大概明白我说的比喻是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冰冷的心可以融化。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软弱的，但是在这种爱的火当中，他也可以火热起来，也可以刚强起来。外面来到的有需要的人，或者长期不来教会的，来到教会以后都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大家一起被神的爱 点燃我们爱的火，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家庭的温暖，让更多的人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大家说是不是啊？只有这样，我们的教会才会越来越兴旺。我们现在人数不多，但是如果我们用火热的爱来爱主，用火热的爱来彼此相爱，神就会把得救的人不断不断的加添给我们。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在听到和讲到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尼希米记这一卷书卷，显明你的心意，就是起初的以色列民怎么重建他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也可以从中得到同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复兴我们的教会，重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得以复兴，让主的教会得以巩固、建立和发展，让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教会。主啊，请你继续使用尼希米记向我们说话，叫我们一同来领受，就从主得着力量，从主得着引导，从主得着帮助。求主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于圣灵的引导，一同来顺从你的引导，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道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上一个主日读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分享了第一篇的这个信息，就是从尼希米记看教会建造第一讲。那么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第一章中就可以发现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看见需要，从祷告开始。尼希米他从他的兄弟得到消息，耶路撒冷那边的同胞遭患难，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他就悲哀哭泣进食祷告。他在祷告中看见了需要，他看见这个需要就开始祷告，用进食祷告，悲哀哭泣来到神面前。所以看见需要最重要，你看见了需要再加上祷告，神就会做工。那么其中还有第二个要点，就是热心为主堵住破口。看见需要其实就是要看见问题出现在哪里。当他看见问题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所有的同胞在神的面前犯了罪，于是他就悔罪祷告进食祈祷。这种悲哀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忏悔，发自内心的祈祷，发自内心的回转，回转归向神。他不单认自己的罪，也为他的民族，为他的同胞来认罪。所以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堵住了这个破口，这个破口 就是他们的同胞远离神，转向偶像，彼此争斗，彼此不相爱，以至于神的怒气发作，使他们先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变成分立的国家，到后来分立的国家彼此争斗，被外邦人各个击破，最后成为亡国奴。这个历史的教训归根结底就是远离神，犯了罪不悔改。而现在破口就在这里，就是认罪悔改祷告归向神，堵上这个破口。那么第三个要点就是寻求引导，仰望主的恩典。神必然会引导他们，因为尼希米他相信神的应许，只要他们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就算是分散在天边，神也会把他们召聚回来，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已经预先借着先知发出了这个预言，这是应许。所以尼希米抓住这个应许，借着神的话做他们的引导，仰望神的恩典，采取一个祷告的行动，再加上求神让他可以蒙恩，他寻求和仰望主的恩典，并且是要在波斯皇帝的面前蒙恩。这个说明他祷告所求的就是要采取行动，要去找这个王。其实今天我们就接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可以进一步来看。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为教会祷告，为你祷告，为你的家祷告，你也可以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我们的民族祷告。那么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本教会的需要吗？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吗？我们愿意为这些需要祈祷吗？我们的教会有许多事工需要各位一起来参与，有许多破口需要我们一起来堵上去，堵住这些破口，神的恩典就不会白白的赐给我们，神的恩典就可以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否可以像尼希米那样为主来发热心，为我们教会来祈祷呢？大家说是否愿意？
愿意。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从尼希米记第二章中来寻求神的光照，让我们一起来探寻神的话语中的启示，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走向兴旺，走向复兴。那么我今天就要来分享第二讲，从尼希米记看教会建造的第二讲。我们所讲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第2章1到10节。那尼希米记第二章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是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恒切祷告，敢于担当。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到4节，就可以明白这个要点。亚达西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大家想一想，如果看第一章再看第二章，你就知道，你也可以想一想，尼希米到底祷告了多久。那么从第一章可以来看推算，他持续的祷告了四个月，多少天啊？
120天。
那我们来想想，从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应当是长长的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境况之后，就开始悲伤哭泣，禁食祈祷。他的祷告直到神为他开路，他跟随神开始行动。那么我们先这个做一个推算啊，从他开始祷告直到他现在进到王的面前，这四个月时间被记载在这个尼希米记当中，这个时间上的记载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精确啊，不单有历史上的意义，因为在那四个月当中可能会发生不少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写清楚发生了哪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或许他需要彻底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理由，对不对？第二个理由就是他要等候神给他特别的带领，另外他也要寻找时机，看王是否可以接见他，或者是否可以他向王说。说实话，或许在这个过程他已经被王召见过，他知道王的心情并不是那么好，不便开口，这些可能性是否都存在？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想想，因为他是宫廷里面的一个大臣，所以他最了解什么时候最适合。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来推算推想，当尼希米看到这个重建城墙势在必行，但是他并没有急着就行动，那是因为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必要的一些条件，他要寻求神的带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整个寻求神的带领过程当中，神会借着各种方式来引导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去体贴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要为神做任何的工作，就必须确实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是神呼召我们来做。那么在那四个月当中啊，尼希米他常常向神祷告，我想他要么就是求神让他清楚地知道是不是出于神的感动要重建城墙，如果不是就把他这种人的意思消磨掉，如果是神的感动就求神加强这个感动，直到使他不得不接受神的呼召，那么他一定是恒切地在宫廷当中或者在家中祷告。 他在宫廷中的职位，他也要为自己的职位祷告。想一想啊，在古代，一个人能够在宫廷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波斯帝国这个大帝国的宫廷里面任职，其实非常不容易。那么如果要叫一个大臣啊离开宫廷的职务啊，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是冒风险的。在王的面前如果表现出一种愁苦的面容，那么又提出很大胆的要求，那可能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可能是一件不可赦免的罪。这种罪过会导致他可能会被处死。那么尼希米他想，我想我们也为他想一想，他应不应该冒生命的危险向王来吐露这个真情，来提这个要求呢？我想他必须要寻求神的带领，因为这性命关天啊，他必定是在祷告中得到了平安，他才可以那样做。况且在第一章第十一节，尼希米还有很多的同胞与他一同祷告，对不对？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有众仆人与他一起的祷告。那么他知道，尼希米知道，如果神呼召他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那么神必定会为他开路，让他在王的面前蒙恩，这也是他恒切祷告的内容。尼希米恒切的祷告，进食祷告，直到神为他开了门。尼希米在他恒切的祷告中也做好心理的准备，他知道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的同胞在这个重建过程当中就可以凝聚起来，他们的信仰就可以重建起来。他知道这不单是人的行动，这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于是他就跟随神采取了行动，勇敢地去觐见波斯皇帝，冒着生命的危险向皇帝提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城墙，提出这个请求。到了那一天，他来到王的面前，他心里面非常的忧愁，我想这种忧愁是神放在他心里面的，让他没有办法掩盖这种忧愁。因为按照他的习惯，就是要整顿仪容进到王的面前。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你见一个官，见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你就要准备一下，整顿仪容，对不对？如果见皇帝也是要整顿一下，整顿仪容。我想在这时候他没有办法掩盖，没有办法掩饰他内心的悲哀，是神把一个重重的悲哀放在他的心里，让他没有办法去压抑这个悲哀。所以他去到王的面前，那一天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天，摆酒，他给王要奉上这个酒，王就看到他的这个愁容了。还没等到他开口，王却先开了口，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要了解，这是一个细节。如果没有神的做工，可能这个王只是看着他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啊，劈头盖脑就是骂一顿，对不对？但是没有，这个王却是很关切的开了口，问了他。那么这个王怎么说呢？王问他，你既然没有病，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哇，王首先知道他是没有病的，但是又看他有这么非常非常哀愁的面容，王感受得到。我想如果他跟王的关系不好，王不信任他，王不会这样问他，对不对？而且王说不定在观察之后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要惩罚他。但是没有，这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当这个王问他以后，他怎么回答呢？因为王一问他以后，他就感觉到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可能想，这出于他人的软弱啊，他可能想，糟糕了，我掩盖不住自己的愁容，掩饰不住，那王会不会生气？另外一点，会不会因此我的话提出来的要求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不同意？如果不同意又生气，除了本人遭祸，也会让整个这个行动受亏损。前面众仆人的祈祷和他自己的祈祷，这四个月时间的等待，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你说他压力大不大？非常的大，因为压力很大，他负担很重，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忍受，感觉到惧怕。可是就在这时候，神做了工，神的答应，神的应答就借着这个王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整个细节和前后的经文好好去推敲一下，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件事情从头到末了，从发动就可以看见，并不是掌握在尼希米这个一个人的手中，不是他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需要尼希米诚实的来回答。为什么要诚实的来回答呢？因为神喜悦诚实，对不对？这个王已喜悦诚实，如果他说没事没事，可能他就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王就说你犯了什么欺君之罪。如果他说没事没事，他实际上有事，神也会定他的罪。为什么？撒谎。所以他面带愁容，我想是神把这个很重的一个悲哀放在他的心中，这个哀愁是出于神的。然后他诚实的回答波斯皇帝，他回答他面带愁容的原因，是因为他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波斯皇帝在这时候听了，不单没有生气啊，反而过来问尼希米：“你要求什么？”哇，一步一步的打开门了，对不对？原先是关怀他，问他。然后接下来当他说了他面带愁容的原因，皇帝似乎已经预备好了要帮他了，所以才问这句话：你要求什么？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在人看来好像是碰巧的，但实际上你要知道这是一件神迹。为什么说是神迹呢？因为这个就应验了所罗门王曾经在箴言21:1所说的话。箴言21:1这样说：王的心 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王的心，这个波斯的王，他的心在神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因为是神在掌管人的心。所罗门王在这之前几百年，对不对？已经过了好几代了，对不对？那么到了这个时代，波斯的时代，波斯帝国的时代，那已经是比较遥远的。不过呢，在尼希米的时代，可以看到起初所罗门王所说的话在这时候就应验了。所以在关键的时候，神让尼希米可以经历到这一件神迹。这个王居然心情那么好，态度那么好，对他那么和蔼，这不单单是平时对他的信任，更重要一点是神在做工。大家说是不是啊？因为变数很大的，谁知道他会不会生气啊？没有把握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因此尼希米他听到了波斯皇帝问他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并没有首先回答波斯皇帝，他心中首先是向着神。我想他第一是感谢神，对不对？然后求神要进一步开门，进一步开路。所以他默祷天上的神，他先来祷告神，然后再向波斯皇帝提出请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我们读经文一定要注重细节啊。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尼希米他心中至高的不是这个王，至高的是神。不过他也非常尊敬这一位王，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次序，要先求神，然后呢再来求王，对不对？他已经事先有了心理准备，所以他就这样先默祷神，然后再提要求。因为在他心中啊，天上的神是掌管人心、统管万有的神。这就让我们看见了尼希米他作为一位属灵的领袖啊，他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这种信心，先求告神，再求问人，敬畏神，同样也顺服神所设立的人间的秩序和权，这个权柄。那么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的构堂建堂的施工啊，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做了报告，有许多弟兄姐妹都为我们的建堂施工祷告了多年，也曾经寻找了许多的地方。弟兄姐妹们除了长期为建堂祷告，也持续不断地奉献了金钱，筹备了建堂基金，为我们今天的构堂建堂施工积累了经验，也打下了基础。现在神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他的引导，他又再一次把建堂构堂的这种负担放在我们大家的心中，把这样的机会赐给了我们。那我们是否也能够像尼希米那样，不仅可以恒切的祷告，并且可以勇敢的去担当，愿意付代价，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勇敢的迈开一个信心的步伐，跨出构堂建堂的关键一步呢？尼希米他把生命都完全摆上，就好像以斯帖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想他的心情 也是那样，死就死吧，去见那个王，对不对？我想今天神不至于要我们堕堂就会死吧，我们能不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呢？我们可以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有第二个要点，就是明确目标，重建城墙，在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建城。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目标目的要明确，来到王的面前提要求，如果你说的不清不楚，可能是一个大忌。为什么呢？问你要什么，你却支支吾吾，是不是心中有鬼啊？你说是不是啊？那么尼希米他心里面目标非常清楚，所以他也能够清楚地把这个目标说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上帝啊也会借着人情事理来引导他的百姓。尼希米他就知道这个秘诀，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啊，他就不可能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城墙。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波斯皇帝就不可能答应他，对不对？如果波斯皇帝不答应不许可，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实现。可是当他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他就向波斯皇帝提出了他的请求。尽管这个请求看起来很过分，但是波斯皇帝居然欣然地同意了他的请求，这难道不是一个神迹吗？那么尼希米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城墙啊，他的目的很清楚，这不仅仅是要建一个建筑工程，这个本质上是一项属灵的工程。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城墙，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凝聚人心，重振以色列民的士气，重建他们的信仰。这不仅是尼希米的目的，也是出于神的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教会来说，要建堂也不单单只是考虑一个建筑工程，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教会在基督里有属灵的建造，是不是啊？教会的目标要非常清楚。上一个礼拜我讲清楚了，建造教会跟建造教堂不是同一回事，对不对？但是有关系，对不对？那么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是属灵的工程，属灵的建造。这个属灵的工程借着建筑工程可以实现。建筑工程建完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属灵的建造。属灵的建造从我们要建造这个建筑工程之前就要开始，在整个过程里面继续要有属灵的建造，直到建筑工程完工之后，我们的属灵的建造要继续建造下去。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个教会必须要有目标。尼希米他有他的目标，他清楚地说出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要有我们的目标，也要心中清楚。有一本书 或许有些弟兄姐妹看过，或许有些没看，推荐大家值得一看，好好去看，就是华里克牧师写的《直奔标杆》，就是要建立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就是教会要有目标，用这个目标引导这个教会朝着目标走，有方向，有意向，那么这个形成一个属灵建造的循环，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群体，这是我们围绕建造的中心，以神为中心来建造，来敬拜神。那么这种敬拜除了主日崇拜，已体现在平时的事工和生活里面。首先第一就是要认识基督，然后其次就是借着团契在基督里成长，然后借着门徒训练使大家装备来侍奉基督，在侍奉过程当中参与各项的事工，最终就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每个人都参与传福音，分享耶稣基督，来传福音，去宣教，这是我们宣道会的强调的重点。宣道会重点就是直堂宣教，我们的意向将来不要停留在一个小圈子，要把眼光放在我们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放在全世界、整个世界，这就是建立目标导向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意向呢？那么在策略上，我们要清楚，我们建堂不单单只是一个建筑工程，而是一个属灵的工程。尼希米他重建耶路撒冷，他的目的不是仅仅是一项建筑工程，是一项属灵工程。那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教会建堂构堂的目的就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气，复兴我们的教会，带领更多的人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意向。大家是否说阿们？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的经文有第三个要点，就是整合资源靠主施恩，这个在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对王说，
王若喜欢守往四五高处通知大河西的省长，任我经过，直到犹大，又是诏书通知管理王园营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俄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
读了这段经文，想一想，尼希米为什么要进一步向波斯皇帝提这个具体的要求呢？要皇帝赐给他诏书，诏书就是圣旨啊，要皇帝下圣旨。另外要皇帝赐给他木料，这就是用来建造城墙的材料。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诏书，没有下圣旨，尼希米就难以应付那些反对的势力， 看看经文里面果然遇到了反对势力，对不对？是那个当地的一个省长、地方官、荷兰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这些人有官职，有权有势，他们感到恼怒。我想第一是嫉妒，第二觉得神啊，觉得这个皇，这个波斯王皇帝现在可能就是要帮助这个犹太人。他们呢觉得原本犹太人是被他们踩在下面的，现在他们感觉到这些犹太人好像要抬起头来了，他们嫉妒，所以他们感觉到很恼怒。这一点尼希米有没有智慧啊？他事先得到了什么最高的支持？首先是神支持他，对不对？然后呢，波斯皇帝支持他，并且有这个圣旨在这里，而且这个皇帝派什么？派这些兵马、军长和马兵来护送他。你要知道，军长在波斯帝国的军队里面，这个带兵打仗就是这些将军，对不对？有将军护送，尼希米就相当于什么？钦差大臣。他以这样的身份下去，那其他的地方官一看，哇，不得了了，可能表面说这个接旨的时候就是吾皇万岁万岁，但是心里面呢非常气愤，对不对？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有圣旨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尼希米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敬畏神，他也懂得有智慧的来应对各种复杂的环境，这是一个属灵领袖必须要具备的。他懂得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他知道困难会非常的大，反对的势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他必须要有智慧，能够控制整个局面，能够预备好必要的条件。另外，如果没有木料，这么大的工程怎么能够完工？要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城墙，这实在是非常巨大的工程，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要整合有形和无形的各种资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尼希米他所需要的资源，有形的资源就是人力、物力、财力等，无形的资源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天时就是神的施恩和帮助，地利呢皇帝许可支持，让地方各个省长都要支持，为他们开路，准他们过去。另外一点，人和呢，同胞们必须要支持和参与。以后我们继续看以后要讲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他先去查看地形，然后就向他的同胞说话，呼召他们一起来建造。大家听了以后就对神有了信心，就一同同心合意的起来建造。那么我们的建堂构堂，我们的资源在哪里？尼希米当初他要重建城墙，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他有信心向神求，他有勇气向王提要求，最后从没有就有了，对不对？那我们的有形资源就是人力、物力、财力，我们需要 我们要看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弟兄姐妹长期的祷告和奉献，已经准备了一笔基础，就是已经有了20万美金的建堂基金，当然还不够，但是要不要凭信心继续向神求呢？
要，
那一定要。那么我们要看到有潜在的资源，潜在的资源都在神的手里面。其实我们所已经有的是来自于神，我们潜在的资源也要来自于神。我们凭着信心继续祷告，继续筹款，寻求支持和参与，我们可以得到的还有许多无形的资源。首先天使就是神的引导，神的供应，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叫爱他的教会得益处。神必然会引导和供应，为我们开路，为我们开门。地利了，我们要买的这个教堂的地理位置目前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它的价钱也是合理并且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我们经过去与政府的了解，政府的官员给我们答复，就是每一个企业商业他要买了这个地，他必须要转换做别的生意，他要申请很复杂的一个提出很复杂的申请，有许多许可需要申请。在他们看来，教堂的申请，教会的申请建教堂是最简单的了，因为只要把这个停车场的问题一解决，应该就没什么事了。在他们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这样。那么除了天时地利，也要看什么？人和。我们成立了这个建堂构堂施工委员会，参与的弟兄姐妹在会中一致的同意，愿意提出这个建议，提交给会友大会，我们的会员大会今天就要开。那么建堂施工委员会决定建议购买这个地点。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都表示他们将会支持和参与，这一次我们发了这个信发给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不能来参与的他们就做了回复，没有一个反对，有的是表态选择支持，有的是表态选择授权给理事会来做决定，也就是授权这个建堂施工委员会来做决定。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心是同心合意的，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开的这个会就可以印证神他的旨意与我们同在。另外我们来看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其实要知道看得见的资源并不多，就好像尼西米他手上的资源并没有多少，而看不见的资源却是很多，那就要凭信心去看见那看不见的潜在的。现有的资源不多，潜在的资源其实在神的手中是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可以向神祷告，可以去发掘资源并且有效地利用资源。尼西米他就是一个榜样，他从无到有，最后什么都有，你们想这是不是神的恩典？感谢主。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教会啊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 我们之所以能够被建立起来，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只要我们人心都归向他，转向他，顺服他的引导，遵行他的旨意，神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使我们的教会复兴起来，使我们的教会不断不断地发展壮大。在我们教会的灵命建造和教会的建堂事工上都是这样的。尼希米是我们的榜样，他用坚定的信心来仰望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同样的用坚定的信心来信靠跟随上帝，他的应许没有改变，只要我们归向他，他就使我们兴旺。大家说是不是？那我们既然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神必然施恩于我们，就好像起初施恩给以色列民那样，那我们今天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时候我请各位一同起立，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建堂的施工祷告。我们也请各位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友的大会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你心里面若有感动，你就可以开声的为我们的建堂构堂来祷告，这里面祷告的事项在这里。好，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凭着感动开口的祷告。请各位开声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多年来的带领。你自己在 Melbourne 这个地方设立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人经过这里，能够相信你、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子。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继续为我们周围的人来宣讲你的福音。主，我们在这里求你赐下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堂址祷告多年。主，你现在把这样一个合适的地点放在我们中间。主，时间也是按你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你奇妙的带领。你把牧师带到我们中间，你把这个地点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你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就把这个建堂构堂的需要仰望在你手中。主，求你继续的施恩。主，把像尼希米一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主，让我们为这个建堂前面的事工一切的需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求你帮助，就像尼希米向你祈求一样。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多年来的供应。我们相信你还要借着我们的手做更大的事。
阿门。
主，求你帮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请继续开声的祷告。
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在地上建立教会，将你所教导的，也教导我们的，也教导别人遵守。主啊，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在这边建立教会。这30年来，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多的人按你拣选了，已经进入教会。主啊，我们在这里也需要一个我们为固定敬拜的地方。主啊，我们一直寻求你的旨意。主啊，也按照你，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块地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
是的，主
啊，让我们 现在已经在国内弟兄姐妹已经在心里面啊，与建台委员会的人当中都已经一致的相信这是你有福预备，因此我们都赞成这样的一个构想的决定，主要也为今天接下来这个教会的会员大会，我们又为这样的事情主要也寻求你的指示。那我们在这个事上，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明白这个旨意。接下来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殿堂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步骤，在构堂的时候让麦主愿意卖给我们，在我们申请向政府申请改建使用的墓地的时候，也一切都顺利。那我们在改建符合让政府能够允许我们建房的时候，也一切都顺利。更重要的，在我们接下来要募款，我们所需要的款项，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金钱，还有我们需要改建的时候需要的人才，都是为我们预备。我们在这里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看到主的手，还没有引导我们。
是的，主。
让我们在这个殿堂当中，我们能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来借着殿堂来建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殿堂的时候，都领受到、经历到主的恩典、主大能的保护，是吧？让我们每天心里都能够因这样的主的信心的建造，使我们干在主里面更向前迈进一步。
是的，主。
我们这样子祈求。
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自己整个生命完全摆上，分别为圣，当作活祭献给主，求主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你，求主按你的旨意来使用。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我们。你不单从我们得到我们所献上的，更是丰丰富富的将你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金山银山都是属于你，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在你的手中，你若开门，我们就可以进入。主啊，求你按你的旨意来掌管一切，供应一切，引导我们的路，直到我们进入你所应许的地方，使我们可以得地为业，让我们整个过程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信心的成长，经历到你的信实，你丰富的恩典，也经历到我们生命的更新，教会我们可以经历兴旺和复兴。主啊，我们把这一切交托给主，把建堂的施工、构堂的施工完全交托给主，分别为圣，求主按你的旨意来掌管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